丁霞妹，这样吧，你嫁给我当小老婆吧。我开着玩笑说着，但很奇怪的是，面对清纯如水一样的英霞，我自己怎么都觉得这句话是个玩笑而已。好啊，我们明天去拍婚纱，今天晚上我就搬过来伺候你。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一点儿不像开玩笑呢。
别，文丽还住我那儿呢。
我连忙推辞说，
那咱们三个挤下不就得了，以前我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还在一条板凳上睡过一夜呢。
他可是毫不含糊啊。
算了，别绕弯子了，这样吧，你不是练了一身功夫吗，你教教我得了，至于娶不娶你当小老婆，让我再想想好吗。
我实在受不了了，终于败下阵来。
好啊，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你了，什么时候想要我，一个眼色就够了。
说完，他猛然扑到我的怀里，给了我一个深情的吻。正好这时候，雅丽过来看见，扑哧笑出了声来，闹得我这情场老手落一大红脸来着。我想了很多天，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跟他学点武功什么的，练得好，出门可以震震别人，练不好还可以强身健体来着。英霞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说开始就开始了。我们到市内的体育休闲一条街，专门买了几套练功服。她是一身白，黑腰带，显得清纯干练。我是一身黑，由于身体有些虚胖，行动也不太灵活，穿起来怎么看都没有那股灵性和正气。昨晚想到马上就要开始练习神奇的武功了，也许自己真能飞檐走壁呢，激动了整一宿，弄得文丽也没有睡好。今天早晨还是英霞来叫的我。清晨，我们一起来到宾馆后面小山坡的树林里，这就开始学功夫了。英霞说，要教功夫先得看我的底子怎么样，她认真地给我好好向了一下面，又让我跑上两圈跳了几下，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终于照他的要求做完了。又想嬉皮笑脸的贴上去吃点豆腐，他却变了脸，厉声呵斥着，
白秋，我的大爷，这里我可是师父，你是徒弟，你可要放尊重一点儿，否则师父就要好好收拾你，让你认识一下师徒之道。
我吐了吐舌头笑着说，
好吧，我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师傅，要不要徒儿给你磕个头算拜师啊。
他听了绷不住了，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好啊，那你就磕头啊。
我撑过去猛不防对他的脑袋就是一个暴栗子，谁知道差点闪了手，他用简直不可思议的身法很快闪开了。
你来呀，你来呀。
英霞笑着招呼我，我有些上火了，
就不信收拾不了你这个小妮子。
恶狠狠地窜了过去，左右开弓，结果却是四处扑空，她像只花蝴蝶一样飘来闪去，捉摸不定，没几下我那三板斧就使完没辙了。我累得在边上扑哧扑哧直喘粗气，英霞却笑着教训我，
白秋，我的好徒儿，你服还是不服啊？
我有气无力地往地上一倒，说，
服了。
他见我如此虚弱，顿时闪了过来，想将我搀扶起来，谁知我只是虚晃一枪，就是抓住他伸过来的白嫩的小手就反扭过去，从兜里掏出一条黑色的软手铐，驾轻就熟的就套了过去。这在以前是百发百中，从没失手过，但是我完全低估了对手，根本没有看见英霞是怎么反抗的，觉得肩头一麻，软手铐就随着低垂的双手掉在了地上，
被点了穴了。
我暗自想着，还没等反应过来，双膝一麻，活生生的跪在了地上。英霞笑盈盈的看着我，就是不来搀我，而我自己哪里还爬得起来呀。我低着头彻底服气了，看我垂头丧气的样子，英霞也觉得玩笑开大了， 将我松了紧，扶了起来。这次我很诚心地拉着他的手求他，
英夏妹，你太厉害了，好好教教我吧，让当哥的也学两招。
英霞先教我太极拳，就练了精、气、神，是功夫里的最高境界。但是我是个急性子，他打一套要半个小时，我比划一遍只有三分钟，这看来是没戏了。
英霞，你到底觉得我适合练什么？功夫怎么样啊？
白秋哥，说实话，你的面相上看，身体虚胖，眼袋肿大，一脸酒色过度的感觉，下盘虚浮，基础不好，练不了什么硬朗的功夫，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呢，只有慢慢摸索着来。
练了好几天才慢慢上路了，我这素质也练不了什么好的。英霞费了半天的劲给我定制了一套内功修炼的方式，也就是十二个招式，练一遍花不了十分钟。她说次数越多越好，我头天练了三遍，后来偷懒也就每天两遍左右，还得有人在旁边提醒说来。然后是点穴和轻功，点穴总点不准，拿雅丽和小兰他们当试验品，点过去由于指力不够，穴位不准，内力也差，十次倒有九次没戏，就算有次把蒙对了，效果却极差。还没等我得意，对方已经又好了。只有轻功好像和我总算有了点缘分，练了以后感觉就是不一样，天生也就是当个采花贼的了。文丽看我们练功后给我下了结论，我也觉得这结论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精辟。就这么学着，身体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连孙大夫都夸我大有长进，听说是轻功练出来的，他笑着说，
是啊，锻炼可比摆药强啊，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呀。
和英霞耳膜思并着，慢慢有了很深的感情，看着她清秀美丽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材和楚楚的风姿，时常有心动的感觉，但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同情他今生受的折磨太多，我丝毫没有霸占他的冲动，只是远观鉴赏着，最多偷偷浅吻他一下。我是真心把这个年轻秀美的小师傅当妹妹来看了，他也不再叫我爷，那甜甜的一声白秋哥，让我有荡气回肠、灵台澄澈的感觉。我实在是太爱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妹子了。等她的身体复原的差不多以后，根据她的志愿，就是快要开学了，通过赵志的关系把她送进了清江体育大学的武术系，让她插班读武术大专。其实她的文化功底虽然差一点，一些武术本领可比老师还要专业厉害呢，但咱们中国就认这个。他初中毕业后就再没有踏进过校门，如今有机会能进高等学府深造，当然是欣喜若狂了。这样每个礼拜只能回来一次，不过有空的话，我一个月要去看他一两次。走在大学的校园里，看着年轻活泼漂亮的妹妹在面前跳来跳去的，真的很是放松和高兴呢。我希望他能忘掉痛苦的过去，在这里好好学习，用充实的生活和学习打开通往幸福明天的金光大道。当然能找到意中人就更好了，但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笑着说，
哥，人家还小，不急。
第三十章，龙腾开张。到了八月底，碧潭飘雪那边全部收拾就绪，两套跃层式房子的装修都弄得现代而有气氛，关键还是靠人呢。我不得不感叹道，文丽巧手慧心，又有大学基础，美学上的修养和感悟的确不同凡响。由于是一梯两户，做办公室的那套位于八幢一单元一号，是一二楼的跃层，整个装修是白色为主的现代冷色调，办公家具也是非常简洁明快。由于是框架式结构，全部结构放了调整， 按办公的要求进行了分区，一楼是会客厅、业务部、公关部和财务部，二楼是办公室、总经理室。做宿舍的那一趟是位于同一幢楼的同单元的二号，占的是三四层。原来预定是不同的单元，但想到还是同单元隐秘些，单元门关起来就是一家了，免得让时髦靓丽的他们在小区里走来走去，太打眼了。就这样改成了同单元的两套。这里整个装修是带点粉色系的暖色调，显得很温馨，家具也与之相配。按我的要求，房间多，床也多，几乎每房一床，加上全套的警卫、电子设备都安装完毕，这让我很高兴。对跟在身边的文丽、第四空间的何经理和最近一直跟着监督施工的谢娟赞赏有加。新的公司总算开张了，看着龙腾贸易投资有限公司的铜制招牌挂了起来，我和文丽都有种特兴奋的感觉。我们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今后就看咱们怎么唱戏了。我们把房间进行了简单的布置，由于公司人手不多，让月晴和春花过来，穿上高跟旗袍往那里一站，活脱脱一对高挑娇媚的迎宾小姐。而文丽和谢娟则是白色衬衣加上合身的藏青色西服套裙，白底红色小圆点丝绢领花，透出一股喜庆的气息。而脚上是肉色长筒丝袜、黑色高跟鞋，一副典型的白领丽人的打扮。唯一的区别就是谢娟的脚上是双黑色绒面方头后空绷带高跟包鞋，性感骚俏，让我随时可以细细玩味。赵志来了，开着他的宝马528，带着他的两个活宝，三人一色的黑色西服，戴着墨镜，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大哥似的。而赵华和赵静也来了，他们是做厂里的老本田雅阁来的，还送了一个花篮过来。我看他们提着篮子过来，就只想笑。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3M。
这不明摆着提篮子要钱吗？我心里暗自想着，不过不敢怠慢，连忙迎上去打招呼。在龙腾公司崭新的二楼办公室里面，我们开了个碰头会，赵华、赵静、赵志和我还有文丽五个人一起参加了。这是文丽第一次和他们直接面对面，文丽清晰而有条理的发言，落落大方的仪表，以及不露痕迹的关心和逢迎，让赵华两姐妹觉得挺满意的。最后我一人给了2000元的红包，笑着说，
这文丽是副总经理，而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不敢太放肆，每人发点意思一下，今后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事业做大，那时候拿的可是十倍百倍呀。
大家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落得皆大欢喜。送两个钦差出门的时候，我低声对赵静说，
老爷子那边就请他放心，现在飞龙厂里我安排搞了个生命原液，整个销售和经营情况都挺不错的，龙腾也成立了，上次说好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总之让你们满意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白秋，看你的了，老爷子身体不好，昨天又开始输液了，我们两姐妹要照顾好他，这边全交给你和赵志了，我们的身价都在你们这里，你可要好好干，别辜负我们的希望呀。说着赵志有些动情了，眼睛都湿润了。我也有些感动的样子，一个劲儿的表忠心。
赵静姐，你看罗曼什么时候能过来，这里开张了，我特意给他留了位子呢。
啊，快了，我让他直接和你联系吧。
那我们之间的事情过不过他的手呢？
我暗示着问。
唉，小孩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还是我们自己来稳当。
赵静的话让我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蹭走了两人，我和文丽想回办公室，却被正打手机的赵志给拉住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使了个奇怪的眼神笑着说，
等等吧，等会儿就明白了。
我正站在那里发愣的时候，两辆奥迪 A6 从碧潭飘雪的东大门缓缓驶入，穿越滨江小道，停在龙腾公司的楼前。这两辆都是 GA 红牌车，编号靠前，光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就显得气度不凡。穿着白底粉红牡丹贴身高开叉绸缎旗袍和粉色带瓣后空高跟包鞋的一对迎宾小姐，叶琴和春花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站在旁边发愣。文丽也下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关键时刻还是男的管用呀。只见赵志的两位保镖急步上前，打开第一辆奥迪车门，下来两个身高1.8米的青年男子。他们全身穿着黑色风衣，围着白真丝围巾，戴着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式的墨镜，有一个手持对讲机，另一个背手站着，双双护卫着第二辆车。两名护卫几乎同时打开第二辆奥迪的后面两扇车门，把手挡在门沿上。车上下来两名身高1.7米以上的漂亮女人，手持公文包，穿红色风衣戴墨镜的女人留披肩发，面容较好，好像是贴身小蜜，不过这小蜜档次可够高的。另一名穿意大利黑色皮夹克皮短裙的，像是贴身女保镖，留着清爽的短发，胸脯很高，身材却很纤细，浑身透出一股英气。最后一名35、36，穿黑风衣黑色高档意大利西服戴水晶墨镜的男人下了车，赵志一见连忙迎了上去，握住那名男子的手连声道谢，
大哥百忙之中还抽空来看看，实在让我们荣幸万分呐。
趁两人寒暄的时候，我看出一点风头，连忙凑上去点头哈腰的，像小日本一样，嘴里比蜜还甜。
大哥您光临寒舍，小弟这里是蓬荜生辉呀，快请里面坐，快请。
那名被称为大哥的人没怎么把我放在眼里，对赵志接着说，
老志啊，今天正好路过，手机里听说你开了家新公司，特意来看看。
赵志也笑着说，
大哥您能来，咱们也沾沾富贵气呀。
说到这里，那个男人才抬起头来看看我。
啊，这位是我的小兄弟白秋，以后请大哥多多关照。
赵志拜托着，我也连声说，
大哥请多关照。白秋怎么写来着？
白色的秋天，白秋。我解释说，赶紧送上了三张彩印好的名片。
白色的秋天，白秋，好像凄惨了点儿，习惯上应该叫金秋嘛，哼。
旁边的女秘书笑着说，不过音色略有点低沉。
好了，公司太小了点儿，我们这么多人就不打搅了。
大哥说完和赵志握手道别后又上了车，其余的人一眨眼时间都不见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两辆车已经绝尘而去了。
这是谁呀？
我有点颤巍巍地说，
老爷子。
赵志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这么年轻呀。
我感叹着说，
你不是也喜欢别人叫你爷吗？
赵志皮笑肉不笑地问我。我尴尬地回了一句，
那是。
心中暗想，是谁叫的这舌头呢？要知道的话，我一定灭了他。这时候身边的文丽转过了头，
是文丽吗？
我暗自嘀咕着，看着他的神色自若的样子，又不敢乱猜疑，当然自己也不愿意，现在他可是我这个龙腾贸易的台柱子呢。
走吧白秋，咱还要谈谈正事呢。
赵志看着有些失神的我，很有绅士风度的弯腰伸手邀请我。我回过神来对赵志笑笑说的，
不好意思，头次见这个阵势，有些发蔫了。
我们一起往回走，要进门的时候，我对文丽说，
你在外面多照应一下，我和大哥想单独商量点事情。
看着跟在赵志后面的两尊门神一样的家伙，我想让文丽也挡了。
他们是大哥手下的人，你安排一下，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文丽好像明白过什么来，笑着对我说，
白总您放心谈您的事儿吧，外面我会安排好的。
我和赵志来到二楼总经理室，关好了门，开始合计起来。其实这些问题一直都在讨论，但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坐在一起聊个明白。头绪实在太多了，我们也不能面面俱到，先捞干再说。飞龙制药的经营情况很不乐观，今年都是第三季度了，账面上还是大面积的亏损。